按我们人的想法，你总得给这个犯罪的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吧。现在呢，看来呢，处分是太严厉了。可是请注意啊，当时的背景是什么？以色列民正在旷野旅行，他们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守安息日。在出埃及记十六章，上帝已经指示他们在第六天，就是星期五，要收双份的玛拿，留到第二天，而且呢都是已经烧熟了的，放到第二天不会坏的。故此上帝吩咐他们安息日不可以生火。现在这一个人呢，明知上帝有这个吩咐，而且自己呢也预备了这个玛拿，在旷野旅行的时候，各位知道啊，那种地带白天呢是总是相当炎热的，而到夜里呢比较凉快，甚至需要盖点被子。总而言之呢，没有生火取暖的必要，也不需要啊把这个玛拿热一热吃。我们现在退一步说，这个人呢是需要吃点热的，既然如此，他可以啊预先准备这个柴火，在自己帐篷里啊暗中生火，不影响大家。可是不，他不是光要在安息日吃点热的，他是藐视耶和华的言语，故意地做给人看，亵渎了耶和华。他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管你什么安息日不安息日的，我就照我的意思做。你说不让我们这一天生活，我偏要生，我大摇大摆地出去捡柴做给你们看，你能拿我怎么样？这就是一种啊，所谓藐视耶和华的很明显的态度，向上帝挑战。所以呢，这种啊态度啊，根据这一节经文啊，就是什么善感行事啊，他是亵渎了耶和华，所以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没有什么祭物可献了。所以这叫做真正的明知故犯。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理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的。所以新约圣经也有这样子很严肃的话。以赛亚六十六章第一节是这么说，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上那个说是啊，万物啊都有了啊，就是说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啊，就是一句话，要多少有多少，不稀奇。可是他认为稀罕的、不可多得的，就是以赛亚所说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他所要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啊，因为这样的人少了啊，而且不是他一句话能造出来的，而是要付出无限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子的宝血从罪人当中买回来的，一个真正重生而悔改的人。这样的人的表现啊，就是虚心痛悔因上帝的话而战惊的人啊。你看这种态度跟刚才所说藐视耶和华、亵渎耶和华、善感行事而故意当众大摇大摆地出去捡柴火的那个人的态度啊，是完全的、啊、是相反的。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是什么意思？还是上面所说啊，寻找这种他认为很稀罕的人啊，是什么样的人？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英文呢，这是 whose heart is perfect toward him， 这个 perfect 就是完全， toward him 是向着他啊。这样的人呢，是他的心意是完全向着上帝的，就说上帝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就像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面临十字架的苦难的时候，巴不得那个苦杯可以离开他，可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在最大的考验之下，耶稣坚决要照父的意思去做，这就是上帝要在我们当中寻找的人。他的心是向着上帝的，完全服从上帝。以赛亚五十七章十五节有这么一句话，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结。在摩西五经里面的羔羊啊，若不是新约圣经加以解释呢，我们也只能说我们是在武断啊，我们在主观的猜想。但现在呢，我们肯定有至少有两节经文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说明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献上的祭，特别是这个羊和牛等，是指着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有两节经文，一个就是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句话肯定说耶稣就是这个羔羊，也就是羔羊预指耶稣。还有一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这里下面一段说，因我们逾越节里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前一段话是施洗约翰讲的，而这后一段话是使徒保罗讲的。现在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他自己有没有暗示他就是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有这样的话，记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一节。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里头耶稣没有说我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可是很明显耶稣说我将要在逾越节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话里头也就说明他要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他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而这羔羊老早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三节是要在正月初十选定决定他要死，而到初月十四黄昏的时候要被杀。所以耶稣呢他自己掌握着这个主动权，一定要在正月十四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我们对过去几次所研究的关于摩西五经里面论到上帝的羔羊的一些预言的解释。这说明我们生活在新约时期的信徒啊，很有福气，有新约圣经把这个旧约的这些预表啊光照出来了，使我们能够明白它的意思。而这个解释最多的呢还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十章啊第一节是这么说的，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啊，这个律法指摩西写的那些啊，特别是礼节了，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注意这句话，他否定了这一切的祭物的血有任何实际的功效，它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叫人认识这个救赎的计划里面的中心人物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血。我们再读下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上帝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好得很啊！耶稣还没有降世之前他就宣告说，我的事在经卷上，这个经卷指着旧约圣经，因为耶稣降世的时候世上就有一个旧约圣经，而且他讲的道 都是根据这个旧约圣经里的话来讲的。他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这好几次研究创世纪、出埃及记，现在来到立位记，都是在研究耶稣的事，因为耶稣自己说我的事在这些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十章四节说，这个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到十一节再重复一遍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从上帝的右边就是权力的地位，就是耶稣自己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这个意思。一直到现在我们常强调啊，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现在我们请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这里呢就给我们啊开了个新的课题。他说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注意这个大祭司啊，上面是耶稣是羔羊，现在呢他也是这个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再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这句话很明确，说明地上的那一个圣所啊，那个帐幕啊，是照着天上样式做的。他呢，要用这些祭物，就是牛啊和羊的血啊，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说明什么？天上的那个圣所啊，需要洁净。这个以后我们还要仔细研究啊，它是怎么会污秽的？天上的东西还会污秽了吗？啊，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若不是污秽了，那就不需要洁净了。这明说它是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指的就是耶稣他的宝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括弧里面说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啊，模型啊。天上的圣所是那个真圣所，需要耶稣基督啊他的宝血去接近。我们再读下去，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很好，这些经文呢、啊、让我们看清楚了，耶稣既是那个羔羊，他也是那个祭司啊。那个世上的那个利未人，他们啊，就是亚伦的子孙呢、啊、做的祭司啊，也是耶稣的预表。既是羔羊又是祭司，这个真理 在立位记也可以找到。我们请看立位记第六章，在第四章啊，已经看到这个赎罪记，就是每日献的赎罪记啊，分四等。一等呢，是为那个祭司犯了罪要献的，是一个牛，一个公牛。那么还有第二等呢，是为会众犯罪之后要献的，也是一只公牛。下面呢，就是官长犯罪和庶民犯罪。前面这个牛的血呀，是要带到这个会幕里面的，对着那个幔子啊，弹七次的。可是这个官长犯罪和庶民犯罪所献的羊的血呢，是不再进去的，就是抹在外面的那个燔祭坛上的。四章二十五节说啊，祭司要用指头撒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啊，把血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啊。那么这个血没有带到这个圣所里面去，可是呢，第六章啊，第二十六节有这么一段话，说为赎罪献这祭的祭司啊，要吃啊，要吃这个赎罪祭的肉，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再请看立位记第十章第十六节，当下摩西急切地寻找做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已经焚烧了，便向亚伦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沙以他玛发怒说，这赎罪祭既是至圣的，主又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呢？看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上面讲得清楚了，十七节说是啊，主给了你们，为要你们担当会众的罪孽。怎么担当？就是吃这个羊的肉。一个祭司如果要尽到他的这个职责，就必须吃这个羊的肉。这么一来，这个祭司他身里头有这个羊，吃下去他也是可以说羊的一部分了。所以这一个礼节向我们说明，耶稣既是祭司又是那个羔羊，这个真理叫这个祭司把这个羊肉吃下去。今天我们是开始在立位记里面找耶稣基督，现在我们找着了，就给我们添了一层意思。过去就认识到他是羔羊，现在呢看到他也是那个祭司，很好。请注意，这要认识到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啊两种不同的任务，也可以说，第一个任务呢是要被交给人，也就是钉十字架，为罪人牺牲流血。第二层意思就是他流血之后还有工作要做，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用自己的血到天上的圣所里面去为我们进行一番赎罪的工作。光是有了羔羊，光是有羔羊流血牺牲， 还不够，还必须有一个祭司，这个祭司要拿那个羔羊的血到天上的圣所那里去，为我们去赎罪。这个道理呢，很少人讲，可是在圣经里面呢，是很明白地向我们启示的。请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啊，这是前面一段，后面一段怎么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啊。这一个复活呢，就包括了他复活之后所做的工作，就是作为我们的大祭司，要到天上去为我们进行这个称义的工作。有人说，这么一节经文恐怕还有点含糊啊。是的，我们任何一个重要的真理啊，至少要有两节经文呢、作为根据。那么我们有没有呢？有，这第二节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啊。你看吧，啊，十八节，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所以呢，一个是耶稣必须死，同时他必须复活，复活之后才能到天上至圣所去做祭司。所以有两节经文了，一个是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一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大家记牢。而且我们要用这两节经文呢，来解释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一段工作。现在有很多人呢，光是强调耶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这个是整个救恩计划的中心。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不能不讲啊，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后复活升天做大祭司的工作，这个同我们的称义和我们的得救有密切关系的啊。你看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呐、你们仍在罪里啊。哎呀，我说基督不已经钉十字架了吗？怎么叫我仍在罪里呢？是的，他如果没有把他的宝血带到天上去为我们赎罪，他这个救人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啊。光是他牺牲，就是杀羊这一个工作是完成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论到自己要到天父那里去啊，他这么说，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这一句话呢，通常被人理解为啊，去预备住处，就是造房子。其实呢，耶稣啊，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不就是一句话吗？那么为什么一定要他亲自到天上去为我们造房子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为我们预备地方啊，是为我们预备进天国的资格。现在我们这些罪人还没有资格上天，必须有耶稣的宝血在天上为我们除去我们在天上那个罪恶的记录，使耶稣基督的血涂抹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够作为圣洁的子民获得进入 天国的身份证，我们有合法地位，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为我们啊准备一个合法的身份。第三节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有人说耶稣升上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已经1900多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啊？请看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啊！一个人悔改之后啊，耶稣这个祭司才能为他赎罪。所以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我们在地上要配合他的工作，要悔改认罪，主耶稣才能为我们赎罪。提摩太前书5:24说，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先到审判案前，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明显的也就是先啊认出来交给耶稣基督，先到审判案前，主就能够为我们涂抹这些罪。如果我们不认罪，那么这个罪就是随后跟了去，要定我们有罪，我们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